这次我没有走进九份，而是继续爬到基隆山，远远俯瞰这镇，真的很悲情。走路到九份，晚进爬山，膝盖容易酸痛，但为了坚持走路到九份，我选择从瓜山国小出发，舍弃了其他较陡峭而长远的山径，从外围步行到九份，这也是最短的距离。时间多半是早晨，我在国小对面的公车站整理背包后，从容地走入低矮灰黑的巷弄间，晃荡时不免抬头凝视基隆山东峰，雄伟地占据天空。要不走到一处可以眺望北边海洋的山谷，欣赏着清代那种蓝的深邃之美。走这山路，少了这等风景，往往是难以逾越的。我选择的这条现今称为山间古道，其实遥其难行，却是联络九份与水南洞地区的要道。30多年前，蜿蜒如蛇形的金水公路整修后，这古道行人少了，屋宇废了，而逐渐荒凉而没落，而成为北台湾数千百条古道中的一条。九份周遭古道的密集出现，大抵在日治时期，现今的102公路还未开通，前往九份的山径少说有七八条，从牡丹、猴洞和瑞芳等乡镇村落联络着这一个海拔200多公尺的繁华山城，进而形成条条山径通九份的盛况。如今我们重新检视这些旧路的存在，取了大粗坑古道、雕山古道、小粗坑古道等等山径之名，借以追念这些村落和九份间的生活渊源，甚而透过走路挖掘这一北部山区的乡野生活之美。早个十年，我最热衷于攀登那漫长的雕山古道，从牡丹条条前去，翻过灿光辽山的鞍部，甚至于从鼻头角率性的纵走，横越东北角海岸的葱茏森林，再疲惫而满足地走进九份。现在体力心智不若年轻时壮盛狂野，脚步踩得空灵不拘，看山看水，更看自己内在世界的翻转，不免脚步放慢。从瓜山国小到九份的崎岖山路约莫一小时，在阳光炙热的笼罩山谷前，我有足够的时间滞留。有阵子特别喜欢在此拜访周遭的景点，若逢天后不佳，索性九份都不上去，待在山谷盘桓了。最初穿过的地方大抵是古道中途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地名颇有趣，叫五号路，想必跟挖矿有关，可能是第五个矿坑之类吧。五号路展现了典型的金瓜石聚落特色，在这个多雨潮湿、冬天常有强风的环境，油毛毡的黑屋顶和木头红砖拼凑的矮厝相互交替，夹杂在一些毫无美学的水泥公寓间。如此零零散散小村小落，沿着山势形成带状，彼此间靠着石阶的上下曲折，穿梭于西霍，做了东西向的联系。村民不多，或许多半是老妪老汉走过，扣楼孤影游若这儿一些被海风压低的树，或者机灵地的菜畦。巷弄间经常安静的只有野狗懒洋洋的晃动，更多的是野猫漫不经心的游荡。这段山路前半段曲折弯绕，增加了猫出没小径的乐趣。 还记得第一回来时遇见六七只，看来都是野猫之状态。它们偏爱在石阶小巷出没，从废弃的旧屋间探头，或者悠闲地横躺在半路。我经过时，往往不情愿地起身避开，再回来继续猫少见的慵懒之姿，躺如野狗的安之若素。仿佛今天只有我这个旅人，不会再有别人来干扰他们的生活。一个村落连猫都如此散漫，越加凸显它的偏僻。寻那石阶的曲折晃荡着，再往前不小心一个转弯，常撞着一间安静的院落，一个精巧的物品悬挂着，告知着某一艺术家在此植居，或者一间还未营业也可能早就歇业的咖啡店，充满艺术风味的坐落着，似乎坚持某种宁静，颓废于某一个稍早的时光。没有旅客造访，那空间的存在悄悄滋生了许多荒芜。最近民宿美学崛起，许多空置的老屋都在利用，民宿密集多样而小巧，大抵也是五号路这一头山径的特色。这些民宿的存活像某些海岸的优势植物，从九份翻过交界的葛顶，决绝地下抵此一气候恶劣之区，集聚在这一东北季风寒冽的山谷，活络的栖息不适合其他区域。比如国小不远的独栋房舍五金行小铺静中取雅，这间迷你民宿只有一间，老板提供住宿，其他请自行料理。又比如小鱼咖啡民宿，从浴室厨房桌椅吊灯，主人亲手打造一个闲适的空间，引领你远离尘嚣，悠悠度日。至于南欧情调的月河民宿，兼有咖啡经营，那是一位从事纪录片的老友远从花莲来此圆梦。在这路上徘徊，常一个转弯便有灵光乍现的房舍风景，我享受着各种民宿的装饰，揣测主人的心思。整座山谷大体提供了一个生活疗伤的机会，任何在城市受到抑郁压抑的人，仿佛都能在此寻获另一回生命的定位。老板如此，旅客亦然。为何此区民宿特别多？猜想隔了一个繁华的九份翻山过来，百年前矿工生活留下的荒凉环境，似乎也把那游客带来的兴致和乐趣好好的沉淀了。纵使不远处金瓜石观光再度兴盛，似乎也不会影响此地的淳朴和宁静。民宿的松散最适合在这等温床滋生。此一台湾北端荒凉的大山谷，又濒临海岸，我想何该也是北台湾低地四季转换最清楚的地方。好比春天吧，难免常见乍雨还晴、山岚飘渺的时光，天气澄澈的暑夏，只剩蓝天白云和海洋相互辉映，唯独缺欠旅人。秋分时节，月鲜明，芒花金黄，散发同亮的饱满光泽，随风翻飞一阵激烈的冷凉。至于冬季阴雨连绵，凄风苦雨，雨雾弥漫的荒凉景致，恐怕是最萧索的了。整体论之，早晨从五号路去九份，那常带冷湿夹杂海洋风味的空气，总比台湾各地多了北国的情绪。此间山路上还有一诡异之风景，大抵是过去冶炼矿物之陈旧器物，或者残留的设施。 这些人类科技文明前夕的工业物质，仿佛是在一场长时的资源争取战役中被大自然彻底击败后仓皇败退下残留于此，继续告知着时间并非站在人类这一边。残骸多半得远眺，最贴近古道者大抵在跨越外九份西处，三座桥梁构成的三层桥，上层为习时运水的水郡子桥，典雅的桥墩当时作为运水之用，将水运至下方的十三层选矿场，如今已废弃，水郡桥不见水流。初时走在坚硬新颖的花岗岩石阶步道上，还是让人忍不住有些小小抱怨，古道若铺上外来的新石阶，有何就地取材的古味可言？十多年前走访此地，石阶仍是过去的石坎路，上下起落，一番踏古乐趣也就这么踩出。1997年铺上花岗岩石阶，命名为观光步道，反映了当时地方施政的思维。当年九份几条著名的古道为了发展观光而重加整修，原有古朴的旧石阶路都被换成宽阔平整的花岗岩石阶，真是愚癌至极呀。接近阁顶时，古道与公路交叉而过，附近的民宅多已翻新成水泥楼房，少有黑白低矮之房，社区入口挂着严禁外来停车的招牌，又或者一对妇女正在整建空地，准备辟为停车场赚取停车费，此一积极谋利再在显示此地距离九份还有一小段路程，却已紧密相连。很高兴自己并未开车抵达，而是走路上来，走进正在粉墨登场的九份，了解它的清醒和喧哗之背后。今之九份最适合如此接近。2010